And last time you are asked to read the sentences or read the examples of key structures. 上堂课我们要求大家回家这个关键句型当中的例句自己看，大家看了没有？但是我们说我们中间看一些连词，然后例句呢大家自己看，看了没有？好，那么如果要是没看的话，我估计刚才大家做这个刚才的几个题目也不会那么轻松。但是如果要是看了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来帮我做这件事。我们在每两句话当中，因为它每两个句子都是一个合成嘛，对不对？我们把那个所有的那个 join words 找出来。现在我们就把它连词都找出来。好，那一起来做啊。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他吃完午饭，他走进花园。首先在这里面一看到这两个汉语，我马上会想到什么？他走进午饭，吃完午饭，并且怎么样走进花园？那所以我之间就会用什么词来连接呢 ？And， 然后我们来看找不找到这个词，能找到是不是？那好，我们就把 and 连接。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and 连接的是什么？今天 and 连接的是两个句子还是两个谓语动词？两个谓语动词，主语是并列的，所以只出现了一次 I。Second one， 第二个的概念叫我跑到车站，我误了火车。事实上是我跑到火站跟我误了火车什么概念？那么查到你的感觉就是，尽管我跑去了，但是我还是误了，对不对？所以你会有一个转折的概念吧。那么所以这样的，我跑去了但是怎么样，但是用哪个词？ but， 用 but。 那这里面我想问一下，我们第一单元还有一个但是 however。 好，那这里面我们就记好了啊， however 不是连词，它是副词， but 是连词。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两个句子要想连接，用但是这个意思连接的话，连成一个句子，明白我的意思吗？两个句子要想并成一个句子，中间的意思是但是的话，你只能用 but 而不能用 however， 因为 however 不是连词，它只是一个副词，起着一个修饰的概念。所以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however 这个句子，当时我们都怎么用的？ however 大家还记不记得放在句首的时候会放在什么号的后面？会放在句号的后面，是吗？那么也就意味着 however 这个词往往是单独成句的，它跟前面这句话之间只有意思上的承接，但是没有这个语法上的承接。 Understand？ 它不是一个句子，它会是两个句子，用 however。 怎么样就会是一个句子？ but， 用 but 连接。好，那因此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组句子，说 I saw him yesterday but he didn't greet me。 在这个里面用什么连接？还是连词 but。 好，那么在下面他教英语我教英语，结果变成了什么呢？就在这 both he and I teach English， 什么连词？ both and。 and next one， 他教英语他教法语，那这时候我们又变成了 he teach both English and French， 是什么并列？宾语的并列。好， next， 你必须告诉他，我必须告诉他。那么事实上在这个里面，我们可能在汉语当中就存在两个概念，你也得告诉他，我也得告诉他，对不对？然后还有第二个概念，就是你也怎么样，要么就是你要么就是我，我们两个有一个人要告诉他这事。所以那么我们今天书上选了一个要么要么，所以我们就选哪个词？ either or， either or， either you or I must tell him。 他踢英式足球，他玩橄榄球，英式足球和橄榄球之间，他可能会说他既踢英式足球又踢橄榄球，我就会用哪个词连接？ both and， 或者是 not only but as well，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书上用的哪个词？either or， 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为他怎么样，他要么踢这个球要么踢那个球。所以我们说意思和我们的这个连词它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好，那么他不讲英语我不讲英语，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他也不讲我也不讲，对不对？那么就是两个都做还是两个都不做？两个都不做。所以那么我们常常会说两个都不做，以前我们只会说 both he and I， 然后用的是什么 didn't do。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了，因为这一次课当中我们已经学了一个叫 neither nor， 他既不会说也不会写，还是否定句，所以我们还是用什么连接？ neither nor， 一直到最后你必须洗碗你必须擦地，现在是不是这个否定句了？不是。那么因此变成了什么概念？ not only but as well， 所以变成了 you must not only wash the dishes but sweep the floors as well。 Okay, now and we can finish all this part and we can come to the first part。 好，那么然后我们再来回到第一个这个课当中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当中来， letter writing， 书信写作。我们从这个单元当中，我们非但有 summer writing 叫摘要写作，还有出现了一个部分叫书信写作。而这个书信写作指的是什么概念呢？一起来读读看。他说 the dress appears at the top right hand corner of the page。 他说写信人的地址应该位于信纸的右上角，称之为信头。地址上总后面总是接着写日期，所以这里面他就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示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有个 14 是什么呢？根据后面的翻译我们就知道 14 是什么，门牌号码，门牌号码。然后我们说什么地方才有门牌号码？大街上才有门牌号码。所以他很快的就到了什么 Grafton Street， ST 实际上是一个缩略形式，是 Street 的缩略。那么以后我们会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出现了更多的倒不是完全称呼，而是缩略形式，对不对？我们现在天天见到的什么 WTO， 天天见到的很多的单词它都是缩略形式。好，那再来看下面一个，大街往往位于什么地方？城市里面，所以它就有了一个 Croydon， 叫做什么某市。而市一般是在什么地方？中国会说某某市属于某某省，对不对？所以中国有个概念叫 province， 叫省。而我们这个英国它没有省，英国只有什么呢？郡。所以那么它底下美国叫州，英国叫郡，所以那么这个郡它在这里面它也是郡的这个名称叫做 Surrey， 叫 Surrey 郡。好，那市场像我，比方说像我要是来自合肥，那个安徽的合肥，对不对？那我市场就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我就是城市合肥，然后跟这个安徽之间什么关系？那你就应该是安徽在前还是合肥在前？汉语当中会是安徽在前，合肥在后，而英语当中刚好反过来，从最小的单位开始，住在某某门牌号码某某大街合肥市安徽省，它会这么样的写法下来。好，那么到最后一直来看看，那安徽省属于哪个地方呢？属于哪个国家？ China。 所以它到最后会出现国家 China。 好，那我们来看每一行跟下一行之间都有什么标点符号？逗号。而这个逗号在英文当中的标志就是前者属于后者。英文当中的逗号往往这个地点上面的这个逗号往往表示前者属于后者。那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哦，原来是这个大街属于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属于某某郡，这个郡属于某某这个什么 England 这样的国家，对不对？好，那这是我们首先逗号能不能省？不能，它是一个标志。那么接着我们再来想一下，回忆一下，我们事实上我们在见过这个结构当中，这倒不是第一次见过用逗号然后小单位在前。我们见的最早的应该是我们小时候学的一句话，叫做我在几年级几班，记得吗？我们在一年级一班，一年级叫 grade one， 一班叫 class one。 然后我们写的时候，写成英文的时候都会说 I am in class one 逗号 grade one。 这个逗号什么概念？哦， class one 属于哪个年级的 class one 呢？ grade one 当中的。所以前者属于后者，而且小单位在前，最小的单位在最前面。那么这样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事实上在这里面它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潜在的含义，就是我们汉语当中跟英文当中的有一点不同，大家都会觉得很难，但是事实上在英文当中没有这些烦恼。就是我们这里面有同学说，你这当然好说了，你一个大街然后到门牌号码当然是很好说，可是我的地方就不好说，因为我的地方是某某大街上面的某某小区里面的某某栋楼的几单元的几层的还有几号门，我的怎么办？那么你要知道，在这个概念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这么啰嗦，底下还是404，底下还一若干个楼层都会有404，还是一样的。而在英国当中，他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哪个门，他都有个固定的门牌号码，所以他已经省去这些烦恼，他根本不必要告诉你我哪个小区，他就告诉你我是某某门牌号码，在某某大街上，他就这一个概念。所以那么因此我们很多的同学像这种杞人忧天的事，你就不用担忧了，你不用担忧这个外国人其他这些东西怎么表达，他没有。那么英国那中国人说，那我怎么办？你就赶快去找你的那个信箱号码，因为我们外国人一个是这个门牌号码，第二就是他的信箱号码，每个这个地区里面的每个信箱他都有代号，就像我们大家这个要是汇款报名都知道这个 New Oriental 这个 school 的这个报名处是什么中关村某某信箱，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号码。所以它要不然在英国当中存在两种，一种就是 post office 这个 box 这个信箱，要不然就是我们这个门牌号码。Understand？ 好，那最后一个他说是日期，日期当中他是用什么形式出现呢？他的 24th April， 好，他是24号，然后是4月，在月和日之间不需要逗号连接，但是月日这个整体跟年代之间需要逗号，也就是我们的逗号会打在哪个之前？年代之前。所以我们日期上面也会有个逗号，它会打在年代之前。那么到底是月在前面还是日在前面？两个都对，在月份在日期的前面，或者是日期在月份的前面都对，只要你不要把什么放前面去了，你只要你别把年代放前面就可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注意的事项。第二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我们的日期是以序数词出现的，我们的日期你看一下序数词 the 24th, the 24th, 24th 后面它加了一个什么 TH， 但是我们的月份却是以英文单词出现的，所以我们有 April， 有 January， 有 February， 对不对？那么但是我们的年代是以完完全全的阿拉伯数字出现的。它这三种东西你一看就会知道，只有汉语当中看不清楚。汉语当中当我们打一个，当我们出现这么一个日期的时候，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日期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2月4号还是4月2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汉语当中它标准的是月份在前，日期在后，所以它只能是2月4号，对不对？但英文表达就不一样了。英文表达，你英文表达当中我们可能会怎么说呢？既有可能，因为英文当中我们说月份在前，日期在后，或者日期在后，月份在前，都对。那么因此我现在怎么来区分？所以英文当中规定月份一定要是英文字母，月份一定是英文字母，所以你一看这个东西它必定会是，我们汉语当中称这个为2月4号，所以它必定是 February， 然后这个4必定会是什么 the 24th， 所以那么这个表达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它的表达方式就是 February the 4th， 或者是 the 4th of February， 读音读的时候 不一样啊，看一下月份到日期直接读 February the 4th， 但是如果日期在前面读的时候它要读成 the 4th of February， 但是写的时候这个 of 要不要？不要，直接写就可以。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信头。信头的概念就是从最小的单位往最大的单位上面写，先写日期再写什么先写地址再写什么日期，然后我们的日期当中我们规定了只要年代在最后面就可以。Okay, and so much for the letter writing. 好，那么这个部分的这个 letter writing 书信写作，大家回家可以自己练练。你可以假设自己在这个海淀大街的581号，对不对？然后海淀大街属于哪呢？海淀大街属于哪呀？属于海淀区。那海淀区怎么说？我们教过，叫海淀 district， 还记得吗？叫 district。然后这个海淀区又属于哪呢？北京。那北京又属于哪呢 ？China。那我就会一个一个的推下来，往下推。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地点的最后一个地点要打句号的，最后一个地点要打句号，所以你看到 England 后面是句号，剩下的前面都是逗号，每个都起一行。那么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ummer writing 摘要写作，从这个单元开始我们的摘要写作就已经变成了括号里的状况了。我们来看它有些句子仍然是一个单句，但是我们更多的句子开始跟上一个单元不一样了。比方说第一句话当中它就不再像上一个单元只有一个问题，它现在一连出现了几个问题，三个问题，然后三个问题之间让你给了你两个词，一个叫 and， 一个叫 but。 那么这个部分练习怎么做呢？回家这么做，一直以来大家有同学在写，那么这个单元你现在要开始怎么做啊？第一，它不是有三个问题 three questions， and you can write the answer in three whole sentences， 用三个完整的句子把这三个问题全部回答出来，跟第一单元一样吧。不一样的就是比第一单元多了一道精加工的手续。什么样的手续呢？刚才你是三个句子，现在你要用一个句子把这三个句子都涵盖在里面。那怎么涵盖？我们第二单元的重点就是用连词把句子连成什么部分？并列的部分。